善也不恶，因为他小孩子 baby 啊，他不会知道说善恶，他不会，他只有知道哦，肚子饿了要吃奶，哦，尿尿了要哭了，啊，大便了要哭了，他也不会分什么善恶。那后来因为学习的原因啊，有人学的环境不一样啊，像说我们同样一个家哦，你要注意看，同样一个家大家都相处非常好，等他长大了以后，每一个人他的环境不一样啊，他的个性就随着环境就开始变迁了，就开始变样了哦，嘿，然后呢学习不同的情形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差越远了。所以啊，这个这里讲说人之初性本善，本来是善良的，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利用它，那利用它就什么，就要去教学，你要去受这个圣人的教育。那如果你没有受这个圣人的教育的话，你就开始就随着你的喜好就开始去了，随着我喜欢，你喜欢不见得是对的，你喜欢也许是害人的嘞，不见得是对的嘞。所以啊，是因为呢这个学习的环境呢越来越不一样，他慢慢的长大了，那由妈妈那父母那里学习的这些观念啊习惯动作也以后就开始有改变了。哎，每一个人开始都是善良的，后来因为家庭环境不同也就开始改变了。家庭环境，有人家庭环境很注重这个文学，有人注重这个读书，有人就是不大注重，但小孩子就开始在变的样子的。那如果父母的生活规律呢动作文雅呢，那说话很温和呢，那一切呢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呢，那小孩子就学到好啦。那如果呢就这个好孩子就变成好的孩子了，那上学呢就遇到好老师啦，啊，老师要教你这些学问道理啦，那你就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啦。那可见呢这个环境哦会对人，对一个人是非常容非常改变一个人的环境，会改变一个人，所以这个环境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好的人啊，学习好的环境啊，然后从幼小的时候就头脑很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呢就坏的习惯不养成了，他就慢慢慢慢的学习能力就越来越强了。像说好的习惯，有人习惯啊就是东西乱丢啊，一回到家啊，书也丢了，鞋子袜子都乱丢了，那每次要出门就开始找我的书呢，我的鞋子呢，我的袜子，你几乎时间都在找这一些啊。所以你养成好的习惯，你的东西呢固定放固定的位置，那你去找它就很容易了。像我家的书啊，我家的书很多，我就固定放着固定位置，那我去找它，哎，很容易就能找得到了。不，我家的书有七八柜，那你要去找这些书就你都很惨了，找了半天了，时间就浪费掉，你就开始又分类了，那你去找它就很容易。这个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好的习惯呢，它坏习惯就没有了，以后你长大了做大事你就会很有秩序的分得很清楚。为什么？你已经习惯养成了，自然的你就变成就是这么简单的做事就很简单啊。所以啊，这个要知道这个学习的环境呢对一个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有好的环境呢，那学习起来呢就能事半功倍，就是哇，人家一个小时就能做，我半个小时就能把它做好。为什么？我养成好的习惯。所以我去学校教三字经呢，第一个进门就是把书拿出来，我们今天要念哪几章，那念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小朋友说你的手就指上上面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因为你在念书啊，念的时候啊，嘴巴念出来，脑袋有看这个，眼睛有看这个书，那你的心啊，你的心才不会分开，才不会哦，嘴巴在念，那心不知道跑去哪里去。这个是专注的功夫啊，像我们写书啊也是很专注啊。如果你一点闪神，那个开始就歪七扭八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三字经可以讲细讲，讲得很精细。为什么？有写过字人，他那个定功都很好，你跟他讲细腻一点，他都听得懂。这个是要有专注力，他才能听得懂里面的内涵。所以我尽量都把他能讲到 深处，你们能听得懂的。好，好，接下来就说那个狗不叫性乃迁，如果狗是如果呢，你不去教它，你就随着它的习惯，啊，我爱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啦。你随着你这个习惯哦，你这个习惯不一定对哦，因为你这个习惯没有经过圣人的审核啊。我们读的这些书啊，是圣人所说的话，那圣人说叫我们可以做，我们才可以做；叫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就不能做。那孝顺父母这个一定要做，那就要极力去做。那说如果没有去教育他的话呢，那任何刚生出来的时候都懵懵懂懂，都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看那个电视有一篇那个泰山，有没有泰山了？那个泰山啊，他是他妈妈坐飞机啊，然后掉下来啊，他那时候是宝宝啊，然后掉在森林里头，然后他就跟这个猩猩里头过生活，然后就跟，对啊，然后就生活习惯就跟那个猩猩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教，我们就跟泰山一样，那泰山跟猩猩就是一样，是不是？因为你就当他把猩猩当成你妈妈，然后猩猩的动作你就学他，那猩猩不会讲话他也不会讲话，是不是？如果你没有教他就不会啦。所以凡事都要经过父母兄弟姐妹这样子的指导，才会慢慢的明白。而且呢，小孩子呢，他本来就不会走路，不会讲话，也不会拿筷子，不会穿衣服，经过一段时间指导他以后呢，他才慢慢会哦。这个我就要讲一段很好玩的事。我那个同学啊，他是中山国小的，以前叫启智班，现在叫资优班呢、啊，资源班不是资源班呢、啊。他现在是在那个，现在在关渡医院呢、啊，在就是他，因为他那个可以去测量你有智障是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以前呢、啊，他说这个有二十年前，他在那个中山国小当那个这个启智班的老师，那有一个妈妈，他就把他的小孩带来说要读这个启智班，那这个这些特教的小朋友眼神都很呆滞啊，对不对？看你们眼神都很厉啊，因为我看人第一个就看眼神了，因为眼神不会骗人的，你今天给隆中照出来，那看他眼神，他眼神他没有呆滞啊，哎，啊怎么妈妈要给他读这个？他说这个人家是公家的，我又不能说你不可以读这个啊，然后他就因为他们那个资源班啊，那个老师啊，随时可以把小朋友带出去，因为他们是特教，他就把他带去那个医院哦，他医院去测量出来说假智障，智障有假的哦，他是怎样子的？好笑，他是小时候啊，因为他家他就是独生子啊，他的阿嬷也疼爱，爸爸妈妈都很疼爱啊。他说哦，你穿衣服不会穿，我帮你穿呐、啊。啊，你那个鞋子啊，怎么绑不好？我帮你穿啊。你那个不会，你那吃饭很慢，我就帮你喂。哇，帮他喂饭哦，是真的、哦。我以前我们小朋友去读书的时候，我拿便当去给他吃，有阿嬷才帮小朋友喂饭呢。说那个阿嬷害人了，他就都帮他做得非常好，几乎都没有机会让他学习哦。然后等到他读小学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集体生活啊？书拿出来，他拿了半天拿不出来，人家说要赶快把衣服穿好，他穿了半天穿不好，他是因为不是智障，是因为没有给他学习啊，然后就变成这样子啊。那去给医院测的话，他不是真智障，是假智障，是教导错误，变成这样子，那怎么办？那老师，因为那个老师很有爱心啊，他就赶快尽量把他补过来，然后等到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赶快把他塞进正常班。诶，他还能读到高中，诶，他有智障吗？没有，诶，就是被教的智障，诶，哇，这个真的很冤枉。所以现在啊，特教妈妈都要去上课，诶，特教妈妈都要去上课，你没有去上课，你回来不会去教他。所以这个啊，何况说我们好的人呢，好的人更应该要去学习啊。你学习的越多，你就懂得越多，你学习的越认真，你就学得越深入，这个是学习来的嘞。有人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很多东西都懂，什么东西都会。我是一个很认真学习的人，真的，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哎， 去学就会啦。你看那个佛祖，他刚开始也是跟我们是凡夫啊，他因为学习，然后学习行菩萨道，他才能成就佛啊，是不是？那孔子也是一样啊，任何人都是一样去学来的啊，不学就没有了啊。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学，哎，所以这里讲说啊，就要经过老师指导学习以后，他才慢慢慢慢的会了，哎，所以他才懂得说，哎，这个不该做啊，那个不可以拿，这个不可以说啊，慢慢的他才会进入这个状况。所以老师呢，跟父母呢，都要负起这个重要的教育工作。宝宝还没有去上课、去上学的时候，是在家里都要教他，哎。你要穿衣服，你要做好，你要拿什么做好，都要把东西弄好。我女儿她在教她小朋友吃饭，把玩具全部收干净才吃饭。玩具有一个在地上不可以吃饭，然后进到家她都赶快拿鞋子给你，然后你离开家都赶快把鞋子收好，然后就把鞋柜就关好，然后有时候我就开。因为急着要开电梯啊，就鞋子还没穿就开电梯。他说：“哎，你鞋子没穿好。”我那个孙子三岁了，哎，鞋子怎么没穿好？穿好才可以走，对啊，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他自然就是变成这样子。哎，这是从小就要教的，如果你不教，他就不会，不教不会反而变智障哦。哎，更加恐怖。为什么现在？学好的没有，学坏的一堆，就变成这样子。我刚才讲的那个实在的例子呢，不偏离呢，那些话都可以去请那个老师来讲哎。因为我现在又要去学校讲课，有时候学校学生就很奇怪，我就赶快去补修那个特教的课。说哎，阿姨喜欢弄，他说那个特教那个小孩子啊，不是不会，是因为妈妈没教他啊，那小孩子就不会。如果妈妈换一个人教的话，就是一直的教啦，就换妈妈教，换一个很严格的妈妈教，说你会要这样子给我穿好不可，不然不给你出去，哎，他就赶快穿好，赶快做好。啊，如果你不这样严格，他就啊随便啦，啊是小时候随便，长大就真的大随便了，大随便了就乱来咯，哎，所以啊，这个是我们从小就应该要教这个问题，这个该做跟不该做这些大问题。那如果父母没有教育他，他的性情就会随着变迁啊，随着哎呀，反正不读书又怎样呢？啊，幼不学老何为啊！你囡仔唔读，你长大了，人家都会，你就不会了。嗯，这样就很可怜了。所以开始就要开始学习呀、啊，哎，但要往好处的去学习，慢慢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去分辨是恶。慢慢的分辨那个是非善恶，否则呢，你就会往坏的方向去发展了。那坏的方向，鞋子脱了乱丢了，然后吃完东西乱，就是随便了，就乱放了，然后看见别人的东西啊，就想要就给他拿了，啊，这些随心所欲啊，哎，没多久你就掠去关哦，真的，走。我讲的也很实在，有时候讲完我会感觉啊，真的很感慨。我去学校讲那个讲《论语》啊，那有一班呢，一般听说小朋友都欺负老师，啊，老师看小朋友都要这样子看那个，因为小朋友长得好高，比我还高，啊，老师就被他气到哭，啊，老师讲话声音又很小，啊，小朋友都个子这么大，那讲话又这么大，那个妈妈就哎拜托拜托啦，哎，你来我们俩讲好了。那时候啊，真的实在是很忙啊，好了，就赶快去讲。而且讲那小朋友刚开始也是很牛哎，不大听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不是很相应的。那后来我就讲，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个《论语》的内涵呢？为什么要来讲？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志工哦，没领薪水哦。我是自己加油来哦，然后从我家骑摩托车到那个碧华国小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哦，从碧华国小到我家差不多半个小时哦。那你看我这个志工这么努力，这么卖命，我们家那个哥哥啊，一个月领那么多钱，他还在睡觉，因为他九点上班，他八点 8点半起来还来得及，我就7点半就要赶快冲出去了。我是志工哦，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啊，现在的人啊，不懂得是非。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人呢，他不知道说知识跟智慧是两件事。如果知识是智慧的话，那你想一想，那些台大高学府那一些人应该做的事情都对的吧？哎，不见得嘞，不见得都对的。那个监狱里头关的都是高知识分子，可见那个知识不是智慧。那如果你有智慧，你叫那些被抓去关有从来，你愿不愿意去做那一些不对的事？他一定说，我死也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说起来也很可怜，他没有智慧。所以我就这样子跟学生讲说，是因为我来这里是要开展你的智慧，所以我才这么拼命的讲。那你有智慧才不会做错事。那总归一句话，最简单的，我就担心监狱有一个你啊，监狱有一个你啊，你做坏是不是要被抓去监狱里头关了、啊？那我教你，你就不会做坏事，就不用抓去关了、啊，对不对？我的用意就是在这么简单，那你要好好的去听好，然后接下来就好，由你们来决定我该来或不该来。你认为我该来的人举手啊，你认为我不该来，我就明天不用来了，我也省得来，因为很累，很早就要赶快冲出门了。哎，结果全班都说好，我要来，然后我要来，你就要注意听哦，注意听我讲的，我讲的是对你有所好处的，对不对？对你绝对有好处的。哎，我讲了一年多了，我发现哇，改善了很多了。那个老师就不会被他弄到哭了。哦，那个班上有两三个个子好大，我就这一次去上课，我就去跟他讲，哎，大只，我就叫他外号叫大只，大只的。哎，大只，你做坏事，远远就可以看得到你，因为那个大只很容易做坏事。远远就可以看得到你那个碎甲，他站在后面做坏事，人家看不到，因为你那个个子很高，他一看就可以看得到你。所以大姐，你最好是做好一点，不然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笑一笑，对啊，我在说你就要注意听，那你要把它用在你的生活行为里头。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然后尊重老师。老师古时候有一句名言说，一日师终身父。为什么？父母只生我这个色身，这个身体而已啊，他只我养我回回胖胖啊，真正软体啊，现在电脑的软体就类似老师，老师没有给你这些软体内容，你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啊，你只是一个硬体而已啊，是不是？那你所外面所去跟人家接触找工作做事情都是要软体去做诶，你对老师不恭敬，老师讲话我不爱听啦。那你不听，你会得到老师的好处吗？不会，我们班上都很好。班长要写不好，叫你重来，都很好。我叫你重来，你不爱，这很讨厌，我就好高兴了。为什么？你才会学到好。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这一班是真的是可爱宝贝班的，因为、啊、你们啊，以后啊，书法也会写，古文也会，那在一二十年的话，你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了。会书法会，会古文会，那是少到可怜呐、啊！真的啊，这个是古时候私塾他才有书法跟这个古文进去的。那现在人，比如说书法归书法，古文归古文。那我因为跟这个老先生读12年的古文，我发现说，哇，这个不讲真的非常可惜。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不讲非常可惜，就跟我们老先生讲说。这个政府怎么不用推，怎么不去推广这一些古书，这些三字经啦、论语啦这些好的东西呢？那我们那个老师说，没给他请老师，要去哪里找老师？因为没有老师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希望说，在有生之年啊，像我现在已经60，你看我来上课都还带着护腰啊，因为我那个这几天又背痛的真的很不得了。所以想哦，威武啊威武啊，不赶快讲真的会来不及的。再怎么苦也一定要赶快把它讲完，让你们有机会去传承书法会。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你有没有察觉到我写给你们这个书法的内容就是非常有深远的意义在里面，没有好的内容我就不要，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会古文的时候，我就要讲好的内容才写，不好的内容我就不写，不写那有的没的那个没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去求学，第一要有好老师，那有好的老师要有好的内容，要有次第。次第就是说要一步一步的上来，从小学、中学、大学，然后这样子一步步的上来，然后要内容要够精，精，你不够精的话，马上就没有了。为什么？你不够精的话，听得泛泛的，就是不是很深入啊，你就没办法继续用。如果你学到精的话，你就会可以去用的。那接下来就是量，量就是你要长时间去学习，长时间学习才会学到好啊。像我古文学了12年，我的书法学到18年，还在跟老师哎。有人哎，你写的这么好，还在跟老师？因为我们人很堕落，很惰性。如果没有老师在后面跟的话，你就跑掉了。那刚好我们有这个因缘，也来写书法。那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半小时时间，就多少尽量赶快讲，尽量赶快深入，让你们马上都能拥有这些东西。哎，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的国粹啊，如果失掉它真的很可惜啊，很可惜。我们那个老先生呢，我们跟他上12年的课，没有修过一天的，包括他中午就去打点滴哦。老师啊，你这样身体不舒服，脉象哦，一共闲了脉象微乎啊呢，来不及的。为什么来不及？我们那时候也听不懂，他说已经90几岁了，来不及了，有活到90几岁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他的意愿说，我至少要活到100，我能讲到100，有要活到101，他真的很用心的在讲，他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因为这个东西传承下去，第一个我能得到很好的利益，第二个我能这股清流可以给社会一个很清净的这个思想，而且这个文学这里面的文章都非常之美。因为古人啊，他是非常有学问才做这个文章的，不是一般的人啊。哎，那这里讲说贵与专呢，就是我们注重在小孩子专心里头，专心很重要哎，没有专心他就没办法做事。你看那个过动儿啊，他有没有办法把书读好？没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感恩父母生我这个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很健康的头脑，我们才有办法学这些东西。这都要感恩这个爸爸妈妈。哎，他说要专心哦，专心是学习的一个利器。你没有专心的话，他一心两用就马上就你再用多大的功夫都枉然了。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书法的时候，那前3年哦，我那个老师看到实在忍无可忍，他问我说你在哪里写字？我说我在电视旁边。他说你赶快换一个环境，你那个环境不行了。说啊，真的哦，啊电视在播啥哈？啊这个在演什么？那你手就停顿了。那接下去呢再写，那接下来再写也变安怎？哎，不同样子的，有没有？我们有写书的人就知道了，你要一口气全部写完呢，你再停一下再来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后来换到我五楼啊，没有电视，没有电话，都没有，非常安静。那前面呢有三，我们家房子很大，我们前面呢差不多有10几坪是种花，然后就外面的，虽然外面很吵了，可是有花，那些草可以花花草草可以挡住声音啊。我在楼上写字，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个没专心真的没办法，你写了3年几乎都没什么进步。那个是高人给我们指点的，问你要立这么多写字电视边啊，赶快啦，还说地理环境不好，赶快，地理环境不好，对啊。所以能把书读好，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个基金会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清净的环境，这么安静啊。所以我们很感恩他，他给我们这个环境，我们才有能专心的去学习。哎，那哦，这里又讲说一面看电视一面不专心，就好像在讲我确实就是这样子的，那什么事都没办法专心的。所以你要专心呢，就是要有专注力，定力，专注在这个地方，尽量外面的环境不要受它干扰，然后你这个学习能力才会慢慢慢慢一直进步上去。 所以我们家就常常有人家要考试啊，就借他来读书啊，因为来读书的话他心很专注，听说来我们家写字多心安定的话，他就写得非常好。以前我那个国文老师就来我们家讲过那个孟子，还有有一些东西就在我们家讲。好，接下来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里说讲说就指一个故事啊，因为他是小朋友的书啊，他就会点就引那些小朋友的故事来讲。他说啊，孟子啊，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孟母啊，孟子是在战国时代，孟子呢跟谁学啊？孟子就跟那个子思学，子思就是叫孔子叫阿公，那子思跟那个子思跟那个曾参学，所以孟子跟孔子相差有100年。孟子是战国时候，我听说孟子，我要是没有失误的话，我们尽量能把四书讲完。孟子讲的他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因为孟子那战国时代他讲话就好像有一种呢，因为战国时代大家都很阿爸啊，你要文征征跟他讲话没有用啊，叫人家裸马头跟他讲话，那人家才会吓你啊，才会吓倒。那孟子他出门啊，他是不是两三个，他出门就是哇几十个人啊一起出门呢、欸、啊，他看到孟子就有敬畏，你惊啊，哦孟子这么厉害，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跟孟子学习啊。那孟子为什么称亚圣？他是孔子，如果说我们是冠军的话，那孟子是应该亚军吧。那孟子呢，如果没有孟子在战国时代大力的去保存了这个儒家思想的推广，儒家思想因为在战国那个时代思想很混乱，那也许在战国时代这个儒家思想早就没有了，他孟子他极力的去把它保存推广，他才能拥有这一些东西。那孟子的书呢，他是最完整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秦始皇时代啊，孟子啊他认为说哎呀这个孔子的书比较重要，要把它烧掉，那孟子的书啊我现在起不了作用，说没有就不动它、啊、所以孟子的书几乎都没有受损，很完整的啊。我们会如果讲到孟子就非常之精彩的，孟子他很有智慧。那这里说讲说孟母三迁呢，那个孟妈妈呢，她的姓是长，她是战国周人呐、啊。她因为年轻的时候丈夫就死掉了，然后她跟孟子啊孟轲呢，她相依为命了、啊。她古代的妈妈呢又不能抛头露面呐、啊，所以啊她就自己在家里啊织布，哎，织布为生了、啊。孟子年幼时候呢，他住在那个湖村啊，靠近这个湖母。然后孟子呢看人家哇在就是在送丧啊，这、就是、办出殡啊，埋葬啊，祭拜，然后孟子常常就跟这些小朋友玩什么呢，玩那个死人游戏啊，玩埋葬啊，你做死人我给你逮啊就玩这些埋葬的这些东西，因为小孩子他就有一样学一样，他也不知道这个对还不对，他也不知道。哎，记得我外公过世的时候，我妈说啊，这个礼拜啊，你外公要出山啊。我弟弟就问我妈妈说，妈妈，咱当时要出山，他也搞不懂什么叫出山，就死掉也要去埋葬。他小孩子他不懂啊，哎，所以孟子那小时候就玩这个游戏，哇，他还当这个什么孝男痛哭啊。然后孟妈妈认为说，哇，这样子还得了。我辛苦养他，那把我阿爸死啊，当去做孝男嘛那边哦，他怎么办？然后他就不可以，然后就搬到这个庙的这个户营村呐、啊。那户营村有市场啦、啊，那孟子啊，他就啊模仿那个卖肉的啊，剁肉啦、叫喊啦，然后就哦，孟妈看到、哦、那个小孩子杀人，他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孟妈妈如果不赶快搬离开，以后孟子真的会被击吧。为什么他认为大家都不会低吧，我也不会低吧是不是你不学就开始往坏的方向跑了。所以妈妈呢，孟妈妈看到他这样杀生了，她心中就非常担心了，她就是迁往这个州城，那州城就靠近学校， 那孟子呢，每天呢就去学校看人家读书，哇，他就跟人家学这个礼仪啊，他认为说，哇，读书学礼仪是最快的，可见这个学习环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去学，就没有了，就真的就没有了、啊。哎，所以孟母啊，这样子呢，才安心的定下居来呢。那所以这里讲说，孟母说择邻处，他会去选择哪一个地方住的才是对我有意义的。好，那这个故事呢，可以知道说，小孩子他是天真啊，他也没办法去分辨说好坏啊，他一面是要学习啊，说学习能力又非常的强，哇，这样很可怕。所以因此呢，这个从小呢，那妈父母就要替小孩子呢选择这个好的环境，可以啊学习这个圣贤的环境呢。所以啊，至于孟妈妈呢，她是一位有见识的妇人。所以我常常讲说，那个自由女神呢，应该要换孟子的妈妈。孟妈妈她很厉害，哎，她教化这个儿子啊，可以利益很多人呐、啊。哎，她不惜的搬了三次家，她并不是富有，她家穷哎，她家的很穷啊，所以搬家又不是一个小小的，又不是一个小负担呐、啊。可见她妈妈她眼光很大，她知道说这样再苦也要选择好的环境给孩子呢。才是真正的教小孩子，所以这个妈妈是真的非常的伟大。那孟母呢，她慢慢的长大，妈妈就送她入学了。那开始呢，孟母还懂得用功，那渐渐的小孩子渐渐的贪玩了，那有一天呢就逃学去玩。这逃学去玩了，因为你去逃学，以前也没有手机啊，你人家下课你才下课、啊、妈妈也不知道你去哪里。可是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这个孟妈妈他一定看到孟子的眼神说回来，就有一点不大看妈妈那种做错事心亏的，就不敢。他妈妈很厉害，就知道说哦，你逃学了，妈妈也不骂他，就拿起剪刀来，就把他那个柱子啊，这柱子就是在那个织布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头肩后肩那个就是线一直穿在穿起那个柱啊，就从那个柱上的那个线把它剪掉。孟子很担心的，因为他妈妈不赚钱，你要吃什么？他没爸爸，他妈妈是靠织布赚钱来的。然后跪在他妈妈就说：“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把布剪掉呢？”妈妈就跟他讲说：“啊，读书就跟织布一样，要积丝才能成寸，就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子累积起来，才会变成整寸啊。那成寸呢，才能成尺啊，一寸一寸才能成尺啊。”那一寸以后才能成尺，以后才能成丈啊，才能成整批啊，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啊，是不是？他妈妈是有很深的预言在里面哦。他妈妈意思说，他织的这么短的布就剪掉，这么短的布可以做内衣内裤吗？不可能。就是说你学习只有学的这么短短的话，你出社会有什么用处？用不出来，因为不够，量不够，没办法。所以啊，你要做成一个有用的，你要织成整块布，然后织成那个坯，这样子才能做有用的东西啊。所以他这个求学更重要，就是每天每日然后不断的去用功，这样才会进步啊。所以我们写书法也是一样啊，像你们现在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压力啊，所以我不会说你们一定要写多少，就是你要持之以恒，你要跟着我一直跟哦，慢慢就会成长了。因为这个环境不得已，我们只好这样子。哎，那真正的你要联考了或是要考试，我们就暂时你就暂时休一下时间，去赶快学校的功课做好，然后接下来去暑假寒假就赶快多来学习，就是要用这个时间来慢慢把它补过来。最终如果你偷懒逃学呢，就是自己放弃自己啊，因为你不去学习就放弃了。所以我断机住也就是跟你一样，你不学我就剪掉了。那孟子听了也很惭愧啊，就回到学校了，然后发奋的读书，早晚就去读书了。哎，到后来成为大儒。大儒呢，就是我们尊称他亚圣啊，我刚才有讲的亚圣什么冠军就是孔子啊，是不是？那圣人的第二名就是亚圣啊。那孟妈妈的这个养子的功能呢，功劳呢，真的是非常之伟大。 因为我们讲那个三字经呢，有的是讲那个故事，因为故事它比较容易能理解。接下来说讲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季阳，这个窦燕山啊，他是用何物的这个方法来教导他五个儿子，他五个儿子呢都考上了进士。哎，听说古时候进士才能可以看到皇帝呢，进士才可以看到皇帝，其他都其进士以下都没有。哎，那进士开始就开始练习走路，那走路呢，以前我们老先生还走给我们看呢。我们虽然没有看过那个进士，可是我看过进士走路，因为我们那个老先生的他嫂嫂的爸爸就是一个进士。哎，那那个陈板桥，那个郑板桥啊的那个跟老师他的岳父啊是同朝的，那个岳父的爸爸是同朝当官的，所以也去老师他那个岳父家住过，那把他家呢墙壁都画竹子，画竹子很厉害。哎呀，所以啊，你要有学习才知道说，哦，这个珍贵。像说那个王羲之啊，王羲之啊，有一次啊，他去他同学他学生家，他说啊，我去学生家里我也没带什么礼物啊，他就把那个学生家的那个桌子啊，就把它写一些字，哇，学生高兴得不得了，啊，就非常欢喜，因为写在他家里，他不可能家里桌子就丢掉吧，他就好高兴。然后学生就送他爸爸出去的时候，他爸因为不识字啊，说：“哦，今天老师假无礼貌，啊来阮家搞阮安尼桌上安尼画个卢啥啥，写个卢啥啥，我紧甲擦落清气。”不识字啊，没办法，所以你要去了解，要去了解这里面的内涵。所以我们学这个书法啦，学这个古文啊，都要了解到深处，不能浅浅的哦，浅浅的起不了作用哦，一定要深处才能起得了作用。哎，他说这个窦燕山呢，他有五个儿子，他如何教这五个儿子呢？他就是相信一个因果报应，其实因果报应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像你种红豆会变绿豆吗？不可能啦，红豆一定变红豆啦。那你做坏事会得到好报啊？不可能啊，也不可能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话，你就不敢去做这个恶事了。那这个窦燕君呢，他是北京幽州人啊，因为他是地方镇的这个古代的一个燕国，幽州是古代的燕国，所以啊，他们就称他古代了有名的人啊，他就用地方的名字称他。像说如果我很有名，我家住三重，就人家陈三重，就是有几个例子啊，你们才听得懂啊。哎呀，哎，然后他是五代的后晋时代的人，他家里非常富有，可是他的心术很不正，因为你没有学习圣人的话，你这个心术就不正，所以啊，专门啊，那用那个大斗量入，那小斗称出，大斗量中给人家买东西。买东西就是要，哎，买进来就算那个一斗一斗的算，然后卖出去呢，就是用啊一两一两的算出去，那两当然就比较贵啦。哎，他用这个方式去欺骗人家，然后赚来的钱呐、啊，然后欺压那些贫穷的人，然后后来呢，他到了30岁没有儿子了，因为啊，他古时候啊很好玩，古时候说。没有生出儿子就是你得有亏，所以就很担心。哎，那有一天他就梦见他去世的爸爸对他说：“啊，对他说，你呀、啊、心术不正呐、啊，德性不端呐、啊，所以你这个名声呐、啊，哎呀，坏到天庭，那个天庭上来了，你不但没有儿子，而且会短命啊，因为你常做恶事，就会短命啊，所以你赶快要改过迁善。”多积点阴德，就多做点好事啊，那多帮助别人，或许还有挽救。然后他醒来了，他想到哇，他爸跟他讲的这些话，好像他心里的内心的话，他就把他们爸爸梦中的话呢，一一就谨记在内心里头。所以他从此就不敢做恶事。然后呢，他就开始一天一天的一直做好事。那有一天呢，他在客店里要捡到。那个一袋银子，他就在那里等了一天呢、啊，等到那个施主回来， 回来找的时候，那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他从此以后就把那个贪心的毛病就去除了。哎，是要有学习，知道说这个不对的、不好的，对我有伤害，我不要去做。那无形中你就慢慢的去学习，都是对的。哎，好，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